出性造就，第三十一课，择配，第三部分，第七，我们要讲到弱点。刚才第六乃是指着性情说的，这里面没有道德的问题。现在我们要看人，不只有性情上的不同，人也有弱点。什么是弱点呢？有的人懒惰，有的人殷勤。你们知道殷勤是长处，懒惰是弱点。比方说，在这里有的人说话很准确，准确的确是好处。还有一个人，不是说话稍微自由一点，乃是到处撒谎，的确有谎言。常常喜欢在话语里加油加醋，这一个你只能称它做性情上的弱点。有的人嘴相当的紧，不乐意多话，这是好处。有的人好批评人，教训人，你不能说这是好处，乃是弱点。把东家的话搬到西家去说，把西家的话搬到东家去说，这不是性情的问题。我所说的性情是没有道德的问题发生，凡有道德问题在那里的，那是弱点，那需要在神面前对付。比方说，有的人做事情快一点或慢一点，这我们称它是性情的问题。如果有一个人做事情快到着急了，这就是弱点。有的人做事情慢到失性了，这就是弱点。性情急是弱点，慢到失性也是弱点。如果对方有弱点，我们该怎么办呢？这一件事是很不容易由站在旁边的人来断定的。出信的弟兄姊妹要结婚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给他们看见，说对方的弱点你找出来没有。找出对方的弱点乃是订婚之前的事，不是订婚之后的事。人在婚姻之后去找出对方的弱点已经错了，并且在婚姻之后找出对方的弱点是愚昧的事。到了婚姻之后找出对方的弱点已经太迟了。在结婚之后，做丈夫的总是越吃越浓越好，做妻子的也是越吃越浓越好。如果结婚以后再去找，是太迟了。你已经看得多了，你的眼睛不在那里看也看见许多，如果再仔细的看太多了。所以婚姻不是一个机会给你来找错，所以在你结婚之后要不用眼睛，在你没有订婚之前择配的时候，请你记得千万不要因着天然的吸引而看不见对方的弱点，千万不要因着太热而看不见对方的弱点。现在我们来看弱点的问题。弱点的问题有两种的对付，有的弱点我们忍受不了，有许多弱点像性情一样，我们没有法子负担。你就要看见说这一个婚姻不成功，因为这一个弱点没有法子负担。有的弱点你有法子负担，因为你考虑过之后，你知道这一个弱点在你身上可以过去，有的不能过去。总是在你没有订婚之前要找出对方的弱点。我要注意这件事，有的人专门在结婚之后找出对方的弱点来，这一个时候找出来没有用， 只会叫你的家庭坏就是了。因为根本你不能去改，改是不可能的事，所以你们要注意的在那里看，在没有结婚之前要考虑看，我受得了，受不了这一个。但是我要提醒一句话，你们千万不要以为说，弱点相同的人能够相处。许多人以为弱点不同不能相处，弱点相同能够相处，没有这件事。我在上海找出这样的事，一个家庭两个人弱点相同，两个人都会吵，都会骂，都会打架。找出来你也是这样的脾气，我也是这样的脾气，两个都是这样，岂不是很好吗？岂知道两个的弱点相同反而更困难，因为如果是性情上的不同，不是弱点的不同，没有良心的问题。如果是弱点，就有良心的问题，并且是弟兄姊妹，自己觉得自己难受，又加上对方的难受，责任是双份的，难处也是双份的。性情是要相同，弱点不能相同。我记得一个丈夫非常随便丢东西，不收拾房间，妻子也是随便丢东西，不收拾房间，你也丢，我也丢，按规矩应该很和睦，但是两个人一天到晚的吵闹，你这样不收拾，难看不难看？女的方面也闹，你为什么不收拾？你知道我多忙。请你们记得，一个难处已经背不了了，两个难处更背不了，这样家庭的难处就多。你们千万不要以为弱点相同就没有难处，弱点相同有难处，并且难处是变作双料的。本来自己一个勉强在那里忍受，现在是两个忍受不来，自己有难处不能担当，加上对方的难处更不能担当。这一件事要给出信的弟兄看见，有的弱点相同是能赦免的，但是有的弱点相同是相加的。这一件事要给出信的弟兄看见，有的弱点相同是相抵消的，但有的弱点相同是相加的，不能过去。这一件事要他们看见，总是两个人的弱点有的时候应当不一样，有的时候可以有一定的律，这要他们自己特别注意。第八，一个婚姻能够成功，必须双方的品格是彼此都能够尊重的，绝对不能一个妻子看不起丈夫，这一个看不起一来，这一个家庭就完了，或者丈夫看不起妻子，这也完了。这乃是指着品格说的，总得双方的品格彼此是尊重的，丈夫要尊重妻子的品格，妻子要尊重丈夫的品格。所以不只是性情的问题，弱点的问题，并且是品格的问题。比方说，一个妻子说话不诚实，偶然撒谎是可以赦免的，如果常常撒谎，这是品格的问题。比方说，有的丈夫自私，只顾自己不顾别人，妻子绝不应该牺牲到一个地步，不佩服你的品格。最少在一个家庭里，妻子对丈夫有可佩服的品格，这一个与性情不一样，如果不佩服品格就了了。性情的对拉对扯已经够了，已经够难了， 品格的不佩服，这一个家庭的根基就已经了了。这不只是性情上的不同，如果丈夫对于妻子的品格不相信，如果妻子对于丈夫的品格不相信，你看见这已经严重到无可救药的地步了。比方说，有许多丈夫非常卑鄙，有许多妻子总是什么事情上算就做，不上算就不做，这明显是品格上的问题，这明显是品格上的毛病，不只是弱点。所以我们遇见一个丈夫有卑鄙的品格，一个妻子有卑鄙的品格，你看见这不只是性情的问题，这里面有品格的问题，这里面有鄙视、蔑视。这一带进来，婚姻基本的关系就不存在。所以我们要注意对方的品格能不能忍受。有的人相当残忍，无论谁也都是很凶的在那里对付，他一点不顾到别人的难处，一点不顾到别人的感受，不顾到和他在一起的人到底如何。你看见在这里有一个残忍的人，只管发表自己的感受，也不管人受伤不受伤。你们看见这不是性情上的不同，这是品格上出事情，不能尊重。你马上看见这一个婚姻不能成功。有的人是不能自制的，不能自己约束自己，什么都是放松的，连脾气也是放松的，什么事情都随便发脾气。因为什么发脾气呢？发脾气的人都是自私的人，只顾自己痛快。发脾气在有的人身上是痛快的事，结果就不是性情的问题、弱点的问题，乃是品格的问题。你马上看见轻视跑进来了。所以两个人要结婚的时候必须找出来两个人的品格有没有你自己佩服的地方，特别是神的儿女的婚姻，总应该有可佩服的品格。一个人缺少可佩服的品格，这一个人没有结婚的资格。你总得有一两个可佩服的品格在神面前，这样至少有一两个品格能在神面前维持。第九，有一个性情为人方面的事要注意的，就是到底我要娶的这一个妻子，我所要嫁的这一个丈夫，能不能与人共处。因为婚姻就是一个共处同居，到底一个人能不能与人同居呢？不管是男的是女的，有的人的性情乃是孤独的，不能共处的。如果一个人在家庭里和父亲也不对，和母亲也不对，和弟兄也不对，和姐姐妹妹也不对，如果是这样的人，你嫁给他定规不能美满。如果一个姊妹和这一个人也不对，和那一个人也不对，一直和人争，将来你做他的配偶，你做他的对象，你知道不能美满。每一个人要结婚，有一个基本的条件，必须是能共处的。因为婚姻是一个同居，如果一个人不能和人合得来，定规和你也合不来。他的生活和人合不来，就是和你一个合得来吗？这成分少得很，很难。因为全世界没有一个人叫他看得上眼，只有你一个叫他看得上眼。请你记得，结婚之后连你也看不上眼，这是很难的事， 所以择配的时候，你必须看见一个人基本为人的条件有没有，与人同居合得来或者合不来。比方说，有的姊妹到了结婚的年龄的时候出来说，我的母亲怎样不好，我的父亲怎样不好，我的哥哥弟弟都不好，我的姐姐妹妹也不好，全家的人这个也待我不好，那个也待我不好，你知道将来定规要说你也不好，这一个人是缺少共处的能力的。请你记得，一个人容易同人相处的，你同他相处成功的成分很高。一个人和什么人都不能相处，你和他共处成功的成分也就低。我不是说绝对不能找到一个人和他同居，我是怕不容易，这是相当重的条件。第十，必须是奉献给主的。一到五，我们注意身体的问题；六到九，我们注意人的性格的问题，人的魂的问题。第十，我们要注意灵的问题，就是说，这一个人必须是献给主的。我们不只是不应该娶一个非基督徒，或者嫁一个非基督徒，我们还应该在神面前看见说，最高婚姻的成功不只身体上有吸引，或者性情上有相同，能相投，并且要在属灵上有一样的目的，就是说，你也是要侍奉神，我也是要侍奉神，你也将自己完全交给主，我也将自己完全交给主，你也为着神活，我也为着神活。这就是说要有奉献，这比品格的可佩服更要紧。虽然可佩服的品格是不能少的，但是这一个比可佩服的品格更要紧。必须大事小事我都为着主，你也都是为着主。我们看见说，这一个婚姻有一个很结实的根基，你就看见说，在这里面两个人能够在神面前有一个厉害的相同的地方。在这一个家庭里，不是在那里争说谁是站在做主的地位上，在这一个家庭里就不至于争说谁要顺服，在这一个家庭里要说基督要在这家庭里做主，所以就没有面子的问题发生。多少的妻子和丈夫争不是争是非，乃是争面子。多少的妻子和丈夫争，乃是因为丢了面子，不是因为事情对不对，乃是面子要得救。多少丈夫事情做错了，也不是为了事情，乃是为着要拯救面子。如果两个人都是奉献的，面子的问题不发生。你在主面前能够丢面子，我在主面前也能够丢面子。你有错能够承认，我有错也能够承认。我们乃是遵行神旨意的人，什么时候要遵行神的旨意，就什么都能解决。盼望你们能给出信的弟兄姊妹知道，他们要完全的奉献，两个人是同心合意的为着侍奉主，这一个婚姻成功的成分就非常高。就是在天然方面有一点不同，吸引方面有一点退落，你自然而然看见这些事不会有拦阻，这一个家庭能够做得好。我盼望你们要给出信的弟兄看见说，择配有这十条的条件。 这十条的条件，简单来说，可以分作身体的部分，或者外面的部分，心理的、性情的部分和灵的部分。盼望年长的弟兄，千万要拉牢这些事，盼望你们把出信的弟兄带到这一条路上来。一个人的性情得注意，一个人的灵性得注意，一个人的天然得注意，在这三方面都必须把他们摆在正当的地位上。你们必须要他们看见这些事，要一步一步逐渐地在那里考虑。你们要给出信的弟兄看见，给他们注意地做这件事。当他要结婚的时候，或者说要订婚的时候，请他把对方的名字写出来，一样一样分析地写下来。这一个人的吸引如何，身体如何，遗传如何，家庭如何，都写下来。这是正正当当的事，不要糊涂地做。你把某某弟兄或者某某姊妹的各方面一条一条地写下来，他的性情如何，他的弱点是什么，在他身上品格的可佩服有多少，这一个人到底和人同居的力量如何，他和他的家庭如何，他和他的朋友如何，他有没有朋友。请你们记得，没有朋友的人是很坏的妻子，没有朋友的人是很坏的丈夫。请你们记得，相当明显，一个和人弄不来的人，我只能说和你弄不来的那一个成分多得很。你要看他私下对于人如何，对于朋友如何，对于家里的人如何，对于弟弟妹妹小孩子如何，对于父亲母亲如何，后来再看属灵的情形是不是完全奉献的，是不是完全喜欢为着主活的。他在以往的时候有多少摆下，或者事实上有没有这一个心意。还有你们年长的人也要用一个单子一个一个写下来，你们要把他们两个对一对，你们就能知道他们将来闹不闹，争不争。我们要知道他们将来闹不闹，许多人是要事情发生了才知道。你们对于这些事要稍微看一看，你们要把这些单子列一列看一看，负责的姊妹要把姊妹看一看，负责的弟兄要把弟兄看一看，你们就差不多可以知道他们这一对将来的成功如何。你们要学习对付他们，你们自己要学习的多。我要着重地说，下一代的家庭弄得怎样，和下一代的教会发生大的关系。我要说的重一点，你们要照顾下一代的家庭，才能把下一代的教会弄得好。下一代的家庭如果不好，我们做工的人天天要弄到人家家去办家事。所以已经成家的人没有法子改他们，只是学习叫他们迁就，多忍耐，多亲近，多爱。没有结婚的人盼望他们有一个好的家庭，能够做得好，这的的确确是一件好事。我在英国的时候就碰着许多家庭，的的确确两个夫妻同心侍奉主，走神的路，这是非常好看的。在地上看见一对夫妻同心合意地走神的路，这是非常好看的。你们年长的弟兄把年轻的弟兄稍微带一把，你们年长的姊妹把年轻的姊妹稍微带一把，就能免去许多错误。盼望神赐恩 给弟兄姊妹。第三部分完。